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咱们最近这个南方小土豆去哈尔滨很火
啊，太火了，真的是文旅局已经躺赢了
啊。咱们算小土豆吗？
你不算了，你是算大土豆了。
他又不是按体型来
划分，按身高来划分的，
反正都是土豆是吧？
啊，
看那些段子特别好啊。
是，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不讲东北啊，讲比东北还要北的地方，就是俄罗斯的事情。
哦，
咱们第一个故事啊，依然是来自我们 B 站的鱼友叫匿名啊，他不给我讲啊，全匿掉啊。
好的。
咱们按照惯例称呼他为小 A。 那小 A 呢，是一名就读于白俄罗斯某大学留学生。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去年秋天，也就没多久。小 A 呢，随当地中国人组织的一个旅游团去格罗德诺州的米尔城堡游玩。他说格罗德诺州啊，是白俄罗斯最美的一个州了。典型的俄式乡间小镇
啊。
那米尔城堡啊，就坐落在小镇的边缘，同样啊，是一座很有特色的欧洲建筑。小 A 说，作为一个古老的要塞城堡，那其中肯定少不了阴暗的历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的，
城堡里纵横交错的楼梯啊和甬道连接了四个塔楼和各个房间。应该啊是为了烘托气氛，这个城堡里面并没有设置什么明亮的照明设备。
哦，
仅有脚下的一点点贴地灯来照明，
很古老，
烘托出这种古老的氛围。
对。
小 A 呢，就跟着大概游玩了一番之后啊，就自己去溜达去了。他在城堡侧门旁边啊，就发现了个小小的拱门。
拱门
啊，这个门的尺寸呢，他描述啊，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入。就是没法并排进，
很小的地方。
他就有点好奇了，那通过一条向下的狭窄红砖楼梯，他进到了一个沉入地下的房间。他描述啊，这是一个阴暗发霉令人胆寒的房间
啊。
你猜
是干嘛的是吧？地牢。
哎，还真是的啊。没错，正是这个城堡的地牢。那地牢干什么的不用多说了啊。小 A 回忆这个处决犯人的可怕房间，那四面墙壁都是用红砖砌的，低矮且压抑。更令他惊讶的是啊，这个地牢现今还存着一架古老的木质断头台。
哦，
还在那儿呢，有点呢类似虎头铡的样式。
是的，
小 A 说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断头台的时候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于是自己啊开始细细观摩这个古老刑具，并且啊对曾经在上面受刑的人的惨状开始浮想联翩。大概啊是因为地下潮湿阴冷，这东西碰起来啊竟然有一股彻骨的冰凉，那让人非常不安。小 A 回忆啊，说起来也怪，当天呢虽然下雨，但是来城堡的游客啊也算挺多的，但既然没有其他人下到这个地牢来参观，那看来啊这个展厅是只为自己开放了。于是啊就不紧不慢的一个人绕着这断头台就细细的开始观察起来。忽然小 A 觉得脚下踢到什么东西了，叮当响了一声，低头一看啊，是一条带着镣铐锈迹斑斑的锁链。
锁链
啊，估摸着是束缚犯人用。小 A 啊他就捡起来这个铁链打量着，那靠近镣铐的地方呢布满了锈迹，他晃了晃铁链，那古老沉重的叮当声响起来，就像勾魂的铃铛一般，让人感到不安。小 A 呢估计是有点毛了，丢地上了，皱着眉头擦了擦手。那可怕的是就在那一瞬间啊，自己好像失了智一样，竟然俯下身来了，他趴在断头台斩首的凹槽处啊，
我的
闻了起来
啊，
用鼻子去闻了。他回忆啊，一股陈年的腐木和邪恶的臭味充满了自己鼻腔。
我去，
那他头一晕啊，就往前栽了过去。双手撑在挡板上面，莫名其妙的竟然把挡板抬起来了，一头扎进了这个断头台放脖子的凹槽里面，
就感觉给迷惑的感觉一样，下意识的
自己给自己上刑了
啊。
小 A 是慌了，醒过来了，就连忙后跳。那卡脖子的挡板也回到了原处。此时自己已经被吓得是一身冷汗了，伴随着阵阵恶心，小 A 快速爬到楼梯回到地面上了。他说那天之后的旅程啊，自己胃里面都感觉翻江倒海的， 一阵被阴晦之气冲撞的恶心感一直伴随在他身边。那更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晚上，咱们小 A 回到出租屋之后，他说他住在一楼啊，厨房窗户呢是一个离地近两米的大窗，平时自己都会拿窗帘遮住。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啊，因为旅途劳顿嘛，小 A 便直接倒床上休息了。
嗯，
浅睡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啊，他忽然听到当当的敲击声。小 A 忽然惊醒啊，就爬到门边背靠着墙壁，四下开始观察这个敲击声是从哪来的。
是的，
哦，是从厨房传过来。
厨房
啊，就刚才说那个有大落地窗的，
嗯，
那个厨房。所以说当时啊，他就摸黑走向了厨房，接下来啊，就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原本被关上的窗帘啊，不知怎么的被拉开了。
嗯，
窗外呢有一个超越了自己承受阈值的东西，一个黑色的不知如何形容的影子
啊。
小 A 回忆啊，那影子他很清楚的看到是一个人的样子，大概是一个人用一双胳膊举着他的头的轮廓。
哦，
这个人啊，头和身子分开的，
联想到了，
正拿着这头啊，一下一下撞着玻璃窗。
我去，
那眼睛和嘴巴都散发着猩红的亮光，随着那双胳膊晃了晃，那颗头的头颅就偏向了自己。
嗯，
头颅咧嘴笑了，
我还能看清楚五官呢，
因为发光嘛。
我去，无头骑士搁着。
小 A 说自己很勇敢，眼一花直接一头栽了就晕了。
哇，这是应该的。
那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嗯，
小 A 艰难地爬起来，发现身边沾满了干掉的呕吐物。
哦，他吓吐了。
他估计是晕倒之后自己又吐了
啊，
就赶忙起身清理了地板，并且洗了澡。
真危险。
脑子里面呢隐约还记着那个钻头的凝视。
嗯，
他没有办法确定啊，昨天晚上看到的到底是梦是幻觉，还是真的是有某个死在钻头台上怨灵缠上自己啊。
对。
那好在啊，之后小 A 也没有发生什么令人魂飞魄散的事了。
嗯，
他估计是啊，晕倒之后呕吐把身体的晦气啊给吐了。
哦，
他希望此事啊就此平息了。
可不嘛。
啊，他还有在俄罗斯遇到几件鬼事，咱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讲述一下。
好的好的。
啊，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就我觉得最危险的部分就是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呕吐了。
是吗？
对，因为
呛倒是吧，
你如果吐不好的话你会窒息。
对，
这就是很多这个醉酒
喝酒的、对。之前不讲我那舍友不救他一命
啊？是的，
他就一般仰着吐会容易卡住。
对，因为你喝多了之后，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姿势在吐嘛。
对啊，嗯，
其实我听到中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断头台对他的这种路易十六般的吸引。
嗯，他投稿时候其实还说的，他不是像那种路易十六那种大的断头台，
小的
就那种铡刀落下来
啊，对对对，
是就那种小的虎头铡。很简易的、
哦、就跟中国包拯的那个、
对对对，是那种，其实还挺邪的、
他比别人多看个景点嘛，他
自己是这能叫看个景点吗？我靠，
有一个新的体验
啊，
很危
险，就
告诉我们就是旅游的时候别乱窜啊，
就好奇心害死猫啊。
是的、哎，我觉得国外它跟中国很多地方旅游不一样的是在于，中国很多地方给你围起来，告诉你、你不能进啊。国外无所谓，
你随便看随便玩呗、
你随便看，就你弄好你就进去了。
对，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之类的东西。
对对、特别是一些比较古老的，但是它这种一方面依赖于旅游文化旅游经济，另一方面呢它因为过于老旧，或者它的这个国体比较奇怪、什么凯罗亚克啊，不是凯罗亚叫什么吉什么什么什么克，也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包括塞尔维亚这些地方都是蛮有意思的。
对，你一不小心就被人起诉了
啊？是吧？对，人家官方是吧？只你官方来找我。
行行行行，那咱们下一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第二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 ，ID 叫熬夜，我们称呼他小白啊，他要我们这样称呼他的、
哦。
这个可以说是我为数不多的十月末的投稿了，很快了，要用到十一月了。小白说呢，自己家里面是比较信仰这些风水这些东西的啊。如果搬家呢，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啊，家里面的长辈都会找风水师帮忙看一看，所以他们家里面长辈也认识很多玄学相关的人物，比方说一些寺庙的主持啊，然后一些道观的一些就负责人什么的，甚至是有一个寺庙的主持是咱们小白的干爹啊， 因为后面涉及的事情呢跟这个干爹有关系，在这里提前说一下。小白透了第一件事啊，发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这些事情呢是他的父母在他大一些的时候讲给他听的。父母说这些事情我们历历在目，现在想起来都会打寒颤。
哦，
就大人会打寒颤。
这么厉害。
有一年清明啊，小白他们一家去给妈妈那边的长辈上坟，他自然呢也跟着去了。家里面在上坟的路上啊，就碰到了另外一家人，其中有一个女人就哭得很伤心，妈妈就好奇心作祟嘛，就过去问了一嘴说 你怎么哭这么伤心啊。然后旁边的人就告诉妈妈说，这个女人五岁大的儿子死了，出车祸的原因啊，意外。妈妈就顺嘴说了一句，哎，太可怜了，尤其是做母亲的肯定受不了，我家那个孩子也就这么大啊，就多了一句嘴，
这不刺激人吗？
对，而且这话不吉利嘛。话还没说完他就被爸爸拉走了。没给他讲完。之后上坟什么倒很顺利啊，上完坟呢大家也没有多做停留就回家了。这里咱们小白补充说，他自己从小属于那种啊一上交通工具就特别想睡觉的类型，所以在路上啊没多久就睡着了。问题是他在醒了之后出现怪事儿。据说是刚到家里面的地下车库，小白就醒了。醒了之后啊就开始哭，拼命的哭。妈妈很纳闷啊，心想这孩子平时也没有起床气啊，而且到地方了自己就会下车，今天怎么哭起来了？但也没多说什么，让爸爸呢把这个小白给背回去。妈妈说当时爸爸刚把小白背上的时候啊，小白突然开始嘟囔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妈妈说自己心里面也没想那么多，想着可能就是小孩子太困了嘛，这个睡醒了就要想要回家呗。爸爸就继续背着小白往这个楼梯里面走。等到了家之后啊，孩子还在哭，一个劲的哭，哭声比刚才还要大，而且一边哭呢一边在叫我要回家。妈妈就有点恼火了，就吼他说，我数到三不许哭了。小白在投稿里面说啊，说那个年纪一般妈妈只要凶自己才会立刻停止住哭泣，很害怕，但今天完全不起作用。这个时候妈妈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对，
开始冒冷汗了。但是呢她用怎么讲，不能说用愤怒吧，用其他的方式转移她的恐惧，就是开始打小白屁股。开始打孩子了。她边打就边骂她说，这就是你家，你要到哪儿去。没想到小白边哭边喊，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妈妈好像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让爸爸呢赶紧去房间里面把一个从西藏带回来的匕首挂在门上。妈妈给小白说，这把刀啊挺邪的，就是杀过很多东西啊，见过血。时至今日投稿子的时候啊，小白也不清楚这个刀的来历，只知道是爸爸当兵的时候从西藏带回来的。当时的情况是爸爸刚把这个刀绑好，发现没有作用，小白还在那边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一家人开始紧张了，赶紧给奶奶打了电话，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呢一并告诉了奶奶。奶奶一听就知道出问题了，觉得可能是被缠上了，她就立马上山跑到爸爸那一房的祖坟啊，给爷爷和祖宗们都烧了一些纸钱，点了蜡烛和香，跪在那边说，哎呀，你们去帮帮孙子吧，给下面的人说点好话，让他赶紧走吧，留在人间没有意义。然后朝着妈妈那房的坟墓啊这方向就五体投地的拜了三拜。等这个事情全部做完呢，奶奶再打电话去询问，果然小白这边啊已经安静的睡着了，就可能我觉得就是妈妈多了那句嘴。
对
啊，那第二件事呢，小白说他自己说啊，放在鲶鱼这边可能不是特别的邪性和引人注目，但是自己呢真是回味深长。他家的小区在建成之前啊是一片坟山。小白说不知道是就是我们外地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但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啊，坟山上面盖小区是没有忌讳的。因为他们觉得一般埋人的地方呢风水都很好。
对，
有点像英国的这种习俗了，英国很多非常贵的房子都盖在墓园旁边。家里面的那个风水师傅呢在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来看过，说没问题，这个风水也挺好的。小白当时是十一二岁，五六年级，他那个时候年纪小嘛，也没什么压力，写完作业呢也没别的事儿，但家里面不让他看电视，他就跑出去呢 跟这个小伙伴在小区里面玩，什么捉迷藏啊，还有自己发明一些那种追人的游戏啊，但玩的最多的肯定还是捉迷藏。他说捉迷藏嘛，大家就跑到小区里面到处乱躲啊。那天晚上呢，正常游戏结束啊，赵丽该回家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小白的父母正好在外地旅游，家里面就剩下外婆和一个保姆，小白自己还有他弟弟。大概是晚上过了8点钟之后，那洗完澡，小白感觉有点不舒服，他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了9点钟左右的时候，家里面的保姆啊就过来摇醒小白，说你回屋睡吧，太晚了。
嗯，
但是小白自己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保姆一摸他额头，发烧了，拿这个温度计一测，38度。婆婆呢很明智，就立刻带着小白去了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啊，做了一些检查，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发烧，就给开了点退烧药，吊了两瓶水啊，一瓶头孢，就让他回去了。小白说因为10岁开始啊，基本上都是外婆跟自己一起睡的，但奇怪的是啊，那晚他明明生病了，但外婆此时呢硬是不跟他睡，跟他自己睡。小白也没办法嘛，他就自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半夜的时候出问题，他感觉到有人在靠近外婆。
靠近外婆？
对，跟你想的一样啊，就外婆明明在隔壁房间，他怎么能感觉到有人在靠近外婆？
对啊，
但他就是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嗯，
他就想喊外婆，但是呢他发现自己说不了话，他没放弃，继续叫，一直叫，叫了大概10分钟，不知道为什么弟弟和外婆都没反应，但是好像那个保姆有听到这个动静了。保姆是跟弟弟一起睡的，就跑过来看他。保姆进门打开灯，小白说不开灯还好，一开灯自己给吓死了。
嗯，
因为他看见啊，灯亮了之后墙上全是人。
墙上全是人？
对，一开始我以为是人的影子或者是印记什么的，他说不是，是那种被水泥封进去的人。
哇，我能讲？
我不讲，我也麻了。小白当时试图大叫，但是他还是叫不出来，感觉嗓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家里面保姆还没发现呢，他觉得不对劲啊，他觉得这小白好像说什么，怎么你怎么了，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了。小白说自己当时拼了命的尽量的发出声音，想说你娘娘，墙上全是人，墙上全是人，他们在对着我笑。但是他发不出声音，他只是用尽全力在做这个事儿。突然他就转过头埋在被子里面开始笑。
他呀？
对，小白。
干嘛？
小白在这里补充说，我都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笑，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止不住的发笑。
我靠，这刺激受太大了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那种邪性上身，你知道吗？
当
时那个家里面保姆呢，也就是小白口里面的这个你娘娘啊，是个不信鬼神的人。但是呢，家里的风水师傅来家里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看了这个保姆一眼，就给妈妈说，她的命很硬，她最不怕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就最好能一直用她当保姆。这个保姆啊，最后还是听到了小白说的这个所谓的墙上全是人。估计小白当时声音很小，但最后被听到了。一开始呢，他没有被吓到，他觉得就是小孩子胡言乱语嘛。但他在事后啊，给小白说，自己是听到了小白的诡异的笑声之后啊，被彻底吓到了。
嗯，
他本来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他第一次有史以来这么害怕。关键是小白明明已经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传达给了这个你娘娘，但是他仿佛还是在一直说着墙上有人，墙上有人，好多人，他们在笑。然后自己把头埋在被子里面拼命的笑。
哎，
也就是此时啊，这个屋子里面的动静惊动外婆了。外婆过来之后一看小白，就说怎么了怎么了，小白怎么了。小白说，外婆，墙上都是人，我好怕呀。说完他又做出了非常诡异的举动，就是埋在被子里面笑。
嗯，
外婆就觉得啊，这肯定有问题嘛，就想到了一个应急的办法。他说家里的灶台上放了很多碗水，然后呢把这个筷子啊插在了这个水里面。但是用处不大。小白说当时自己除了感觉没有那么难受以外呢，他觉得墙上的人呢还没走，而且都盯着自己，盯了整整一晚上。 而小白那一晚上呢也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但恐怖的是什么，虽然墙上的人啊没有对小白有任何物理性的动作，但持续了好几天，也就是说每天晚上一入夜他就能看见墙上有人。
我以为就那一次呢，
持续了好多天，
我靠，
但是别人都看不到。也就是几天之后啊，外婆祭拜了灶神，那个晚上啊小白就好很多了。第二天晚上呢小白就看不见墙上的人了，但病却一直没有好转。外婆就把这个事情给爸妈说了，但是爸妈那时候在旅游嘛，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让外婆先撑着。一开始妈妈以为是之前这个挂水头孢的问题，这个小医院用药有问题给小白整的脑子不正常了，就说等我们回来之后啊我带他去医院。也确实是回来之后啊，妈妈第一时间带小白去了大医院去看病，去做了检查，开了药吃了，但一点效果都没有，每天晚上还是发烧。妈妈就纳闷了，这个时候他妈妈才说，不会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吧。他说不对啊，他妈妈不是不信啊，他妈妈很信这个东西。他妈妈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说家里面啊到处都有东西镇着，不可能进得来，
安排过的。
对，就相当于他家里面是一个防鬼堡垒，
对，
他家人独信这个嘛，
得多厉害都。
是的，当时妈妈觉得哎，求医不行，那就只有看看是不是这个玄学方面的问题了，他就没去找那个风水师傅了，是给小白的干爹，又是那个寺庙主持打的电话。他都没有刻意说什么，连最惊悚的那个小白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没说，就是说小白生命一直没好，吃药没用，然后还想给这个干爹再详细的去说这个事情的。干爹已经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打断了妈妈的话，说好好吃药好好休息。第二天下午呢，干爹很突然的给妈妈打来了一个很急的电话，问哎，小白怎么样了。妈妈说吃了药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干爹直接问他，人都没回来，是被留在外面的
啊。
他这个时候其实干爹讲的人啊，后来小白给我解释了指的是魂魄
啊。对
啊，小白说事后想起来这个说法倒是合情合理，就是他家当时的情况啊，不干净的东西确实进不来，那问题就不就在于如果别的东西进不来他也回不来，
他也进不来，
他也回不来，被留在不干净地方了。干爹就让他家里面命最硬的两个人，外婆跟保姆，去买了一大盆的糯米，在小区里面呢边喊小白的名字边从家出发到处撒糯米，类似于那种像是叫魂一样的这种方式。这个操作完了第二天小白就好了啊。他在投稿里面说呢，他自己的记忆其实到父母回来就停止了，后面的事情都是他爸妈讲给他听的。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现在投稿人很天使啊。
怎么呢，
就他第二个故事不说，哎呀我这故事不好听、
是
包括我们上次那个付费我那故事也是、
啊、
我给你投一个小故事、那故事真不算小了、
大家不要过分谦虚 啊，就是滋满了 啊，别过分谦虚。
哎，这个故事挺厉害、其实。
其实我后来反应过来，他应该就是在捉迷藏的时候出问题了、
对，
然后被丢了魂或者丢了魄了，
嗯，
然后导致他家里面被设计的太好了，
对、这个、
回不来了。
这个点其实是我觉得最不能说有趣吧、
就没遇到过了。我们再
投稿、对，没有遇到过，就自己魂魄被关起来，
对，家里面
关在外面
了，过于好了、所以后面也祝咱们小白之后的日子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 ID 叫做蜂蜜奶绿，他让我们称呼他薄荷啊啊，太好称呼了，千万别带N字给我啊，
奶绿
啊，对，讲不出来。薄荷投稿的两个故事啊，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个故事非常的细思极恐，投稿完我跟他分析了一通之后啊，我自己发凉。薄荷说他们学校有一个传统的安排，就是让大三的学生搬去另外一个校区，把靠近市区的校区给新生。那大三之后呢，薄荷他们就被安排在了另外一个校区的 D 楼 ABCD 的 D。 他说啊，这里原本都是四人寝宿舍，两张上下铺，但他们这个专业原本是六个人一个寝室，那最后学校决定呢在这个宿舍里面加塞一个双人床。太狗了，一般咱们好像都是说就是更好的分配对吧，就是他这个反而加塞。那搬宿舍的那天呢，薄荷因为是本地人他就去的比较晚，最后只能自己去睡那个家的床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家的床啊靠近厕所和大门，没有任何人选。但薄荷自己倒挺满意的，他说因为其他四个人要拼着用一张很窄的长条桌，但自己因为选了家床，可以一个人用两张拼起来的小桌子，
嗯，
就等于他的地方宽敞一些。
对，
而且晚上呢，薄荷喜欢熬夜，起床上厕所的次数也多，他觉得离厕所近也不是什么坏事。说到这里呢，咱们薄荷才补充说啊，自己宿舍原来是有六个人，但有一个女生啊身体不太好，也是本地人，所以就走读了，宿舍多出了一个人的空间，其实也算挺宽敞的。但自从搬到了这个宿舍之后啊，薄荷自己反倒是各种小伤小病接连不断，比方说厕所里面滑倒简直是家常便饭
啊。
而且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扭伤一次脚，在宿舍里面呢摔倒撞到头的次数啊也数不胜数，
倒了血霉啊。
是的，他甚至开玩笑说啊，是不是这个宿舍克我啊。
嗯，
但真正让人恐惧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学期之后。等到这个学期结束寒假回来之后啊，宿舍的舍长组织大家进行一场大扫除，然后大家又开始着手去扫这个宿舍了嘛。包括说虽然宿舍前一届的时候是四人寝，但是却打了六个柜子，那很奇怪，估计是原来也是被设计成六人寝的，只是最早的时候是按四人寝来分配的。
嗯，
他们一边打扫呢一边还在那边吐槽小领导说，哎，真爱折腾也没什么用，
对，
平时也不见这么大方。随后呢他们就已经把那些柜子啊全部打开准备清理一下了，其中就有一个一直没有人用的柜子。这个没有人用的柜子啊，包括他们全寝室人之前都没有人试图去打开过，因为他们彼此觉得有人在用，就是大家觉得互相在用，知道吧？我觉得你觉得
我一跳，
对对对。一直到一个学期之后，他们打扫除的时候就对了一下这个事情，才发现是个乌龙，没有人用。寝室长就提议清理一下，说我们以后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柜子。
但其实真的有人用。
哎，等这个社长打开柜子后发现啊，这个柜子里面有一些之前主人留下的东西，
嗯，
包括几条女生的裙子，几个发卡皮筋。但最让人疑惑的是啊，这个柜子门背后啊，就打开之后门背面啊贴着一张照片，
内侧是吧？
对，
嗯，
就有点像那种欧美的感觉。
嗯，
寝室长把这个照片拿下来之后感叹说，这也太像了。薄荷好奇的凑过去一看啊，这像什么呀？顿时鸡皮疙瘩全部炸起来了。
嗯，
因为这个宿舍长讲的像是跟他们自己宿舍像。啊，这什么意思啊？薄荷在投稿里面说，这个照片是一张四个女生的合影，而且还是别人拍的合影。背影呢是一个旋转木马，镜头里有四个女生，照片虽然有一点褪色，但很明显能看得出来，这四个女生拍照片的当下和薄荷宿舍的几个人比较像。
哎呦我操，
不是十分的像，是那种六分的像，包括发型、身形，甚至是脸上的一些特征，都跟薄荷宿舍现在的四个女生比较像。
哦，
他还特意给我描述了一下，说社长是个新疆妹子，长得很漂亮，识别度也很高，新疆人嘛，对吧？
嗯，
特别漂亮的那种。但没想到啊，照片里 C 位的那个女生啊，笑起来就真的有几分市长的特色。
嗯，
甚至说照片里面四个女生连高矮胖瘦差不多都还原了他们现在宿舍人的样子，
就是这个四人组配置都差不多嘛。
对，
一眼看上去都很像。
没错，看到照片之后啊，鲍心里面直发毛啊。但是社长大大咧咧的拿去给其他人展示了，还开玩笑说，哎，真的好像，
哎，真像真像。
对，说，哎，我们搬到这个宿舍说不定是有缘分哦。
啊，
之后呢他们几个人试图在学校的大群里面问一问这个宿舍前主人的情况，比方说这个柜子的原主人是谁呀，有没有毕业啊，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嗯，
社长干脆就把东西整理了一下，装在蛇皮口袋里面准备丢了。薄荷说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啊，或者是一些说不出来的原因，他自己在宿舍里面的倒霉，包括他这个之前受伤什么的，随着这包垃圾被扔掉的那一天有所缓解。
哦，
啊，就是慢慢缓解了。并且那天啊，社长还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话，说，哎，怎么没有像薄荷的人在照片里面啊，难不成你是那个拍照的那个。
嗯，
现在想想都细思极恐。那这件事情啊发生不久之后呢，薄荷以为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想到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联系到了这个事情的发生跟照片可能有关系。
嗯，
宿舍里面有一个女生是学霸，薄荷让我们称呼她为扇子啊，就是扇风的那个扇子。嗯，说扇子本人学习成绩很好，基本上在宿舍就是那种大腿般的存在，期末考试呢都是寝室的人央求着扇子给他们复习，平时小组作业呢也都是靠扇子带飞。
哦，
但跟薄荷不同的是啊，扇子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本省人，他家住得很远，平时呢他会做很多兼职来补贴生活费。经过几年的相处啊，大家知道扇子父母呢从小就跟他聚少离多，常年在外面做生意，扇子本身是奶奶带大的。但是父母虽然不怎么回来啊，却对他的学习成绩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用那种打压的方式来教育扇子。
嗯，
基本上就是如果他成绩没有到全校前十，就开始辱骂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啊，就这种方式真的是令人发指。
不好，
就是泼冷水教育加打压教育。
嗯，
就是中国，我觉得这是中国家长最大的弊病。
对，
就是60跟70后
孩子没长歪只能算幸运。
是的。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薄荷说哪怕到了大学这种情况还在持续。
哦，
这个薄荷觉得可能是他家里面想逼扇子去考研什么的，反正在扇子家里面是唯成绩论。扇子自己也说啊，可能下意识的来这么远上大学也是为了逃避父母。大概到了大四，大家实习的实习，考研的考研，总之特别忙，扇子呢自然是选择继续求学再做考研准备了。可能因为奶奶比较担心咱们扇子，不知道从哪边呢打听到了某一个原来是个差生，但是两年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的一个孩子，他是怎么能得到这种优异的成绩呢？
嗯，
是请了一个高人做了一场法事。
哦，
得到了菩萨保佑开了智，
通过做法获取知识是吧？
哎，老人家嘛，这也没办法对吧。扇子自己对这个事情嗤之以鼻啊，但架不住啊奶奶的年纪大嘛。
嗯，
就只能是忙里偷闲抽空回了一趟家，想去跟奶奶聊一下这个事情，也看看探望探望奶奶。没想到是被奶奶硬拉着去见了那个高人。
哦，
扇子给薄荷他们说啊，当时自己跟奶奶到了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那个所谓的庙呢只不过是一个刷了黄漆的平房，等他进去之后啊，发现里面人还不少，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哦，
跟自己一样啊，不仅有那种年纪看上去很小的，还有那种看上去要高考的，甚至有几个成年人，他估计是什么考公考研的。
对，
然后扇子发现啊，房间里面供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像，这尊雕像呢它被红布盖着脸，角落里面有一个女人正在那边收钱。
嗯，
奶奶过去说明来意之后啊，这个女人就拉着扇子到一个角落的蒲团那边，让她跪下，用不知道什么水啊在她头上点了一下，然后拿了一张纸让扇子亲手放到神像面前的一个箱子里。做完这些呢，女人示意他们，你们可以到人群那边去了，就到那群人那边去。
好敷衍。
对，后来呢就出来了一个身穿长袍的师傅开始做法了。扇子说啊，这个女人让他们全程低着头不能抬头，抬头的人会被这个女人强行的按下去。
嗯，
不让他们看到这个师傅到底在干嘛，那他只能靠听了嘛。就是听见这个所谓的师傅啊一直在反复念一段他听不懂的经文，然后开始烧香什么的。总之呢，这个扇子被拉着封建迷信了一通之后啊，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回去之后呢，他还告诉奶奶说，你以后不要再带我去了，那肯定是骗钱的。那薄荷几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追问扇子说，哎，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嗯，
有没有那种坐骑有如神助的感觉。
嗯，
啊，扇子摇头说怎么可能呢，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扇子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被所谓的师傅按着头的时候啊，他心里面有一种叛逆的想法产生了，类似于你算老几敢来造次。
嗯哼，
对吧。扇子说自己从小到大不说是无神论吧，但对这些事情呢还是敬而远之的，就有一种那种不太靠近他也不会不尊敬的这种心理。
对，
对吧。当时他说自己产生的这种，如果是产生的虚假迷信的思维他还能理解，就是我突然有这种信任感啊什么东西我还能理解，但他当时产生了一种想要跟这个师傅较劲儿想法，
啊，对抗一下。
哎，对抗一下。关键是啊，扇子说他一直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小插曲，以后没几天就忘记了啊。 他全当这次去这个地方拜师傅是安慰奶奶，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等到开学，他踏进寝室门的一瞬间，所有做法的事情就如同潮水般的冲进他的脑袋里面，让他心里面持续的产生了一种叛逆的较劲的情绪，不可名状。好在是这个学期学业比较忙啊，扇子也没有去真的去做什么，那事情到这边就结束了，
忽然结束了。
就第二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物理层面的东西。
倒是照片那给我印象还挺深的。
对，照片那个挺诡异的，
照片那个有都市传说感。
对，就整个故事本身没有太多危险的地方，也是好事儿。
对，还是要细想，还感觉还挺恐怖的。我靠，
是的，
你看像那个社长大大咧咧的，他就没想太多嘛，他就感觉
是的，是的，对，就
可能
社长可能跟你比较像。
没有啊，我听到那个，一瞬间
PTSD，
我就发麻了，
我觉得社长跟做鲶鱼之前的你比较像。
有可能那照片里面四个人不太好了。
我想的可能是就是往那方面想的话，就是这四个人被提前拍下来了。但是咱唯独少了咱们投稿人，所以投稿人才会被宿舍课嘛。按照他的自己的话说是这样子。
我想的就是每一届都是一个循环，就是
我去你
下一届也是
更恐怖一点，
就是这种都市传说看多了吧，就
下一届就是新的照片新的人了。
我们瞎猜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啊，是的，
猜着玩的。
也是祝咱们无论扇子还是咱们薄荷和他们宿舍都是平安顺遂。
OK，
行，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儿了。那跟之前一样，感谢您对鲶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